上回书说到陶谦陶公祖三让徐州，刘备倒是坐镇徐州了，曹操要兵发徐州，先杀刘备后掘陶谦坟墓啊。谋士荀彧、荀文若赶紧劝曹操说，您不能打，您必须保住兖州濮阳作为根本之地，然后才能想办法灭吕布灭刘备。曹操这人有优点，他能看清大局，他能听人劝。好，曹操点了点头，深施一礼，多谢荀先生提醒。这样曹操就打消了指挥人马兵发徐州灭刘备的念头。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没粮食，军无粮不战，军心自乱，所以曹操必须四处抢粮。现在吕布也是派人出去抢粮食，曹操也让手下战将抢粮，而且曹操就告诉手下兵将，吕布的战将薛兰出城抢粮，兖州空虚，咱们一边抢粮一边借机会进兵兖州。这样曹操就派典韦为先锋，一边抢粮食兵发兖州了。典韦抢粮食，抢着抢着走在中途路上，没想到连粮食带马匹被一伙强人抢走了。典韦不服气呀，追上去找这伙强人的头头算账。一看这个人，典韦心说比我不在以下呀，身高体大，头如麦斗，眼似铜铃，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典韦一催马过来了，我说你为什么抢我的粮草马匹？这个人把两只大眼一瞪，想抢就抢，我不为什么。你快快还我，不然的话让你死我葬身之地。嘿嘿，这个人一抖手中大刀，你来看，要想把军马归还于你，我这口大刀不答应，你撒马一战。这位不服，那位撒马，两个人打起来了。这一打不要紧啊，典韦才发现此人武艺高强，不在自己双戟之下。两个人打了100多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典韦手下的兵将赶紧骑着马禀报曹操。曹操一听，怎么着？还有跟典韦一样的猛将，来，带我前去观看。曹操带着手下从人在暗中一瞧，曹操有主意了，来，鸣金收兵。锣声一响，典韦不能不收兵，拨转马头回来见曹操，主公，我马上就赢了，您为什么鸣金收兵？典韦啊，你扶耳过来，我告诉你，明天这仗得这么打。主公，我明白了，明天我跟他再战300回合。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了早餐饭之后，典韦又来到这座山前，把那个强人的头目叫出来，两个人打了几十个回合，典韦是拨马就跑。这个人举着大刀随后就追，追着追着，扑通一声，这匹马就被绊马索给绊倒了，强人就被马给扔下来了。曹操几个兵将往上一拥，马肩头拢二背，把这个人绑上，就推到曹操中军大帐。曹操赶紧走下座位，亲自给这个人松了绑绳，把他扶到自己的座位上，来，摆酒给勇士压惊。你这是何意呀？曹操命人献过酒来，这个人一饮而干，勇士吗？把酒给喝了，他问曹操，你是何人前来敬酒？将军， 在下姓曹名操，字孟德。哦，你就是曹操啊。哎呦，旁边兵将心说你好大的胆子，怎么管主公叫曹操啊？曹操没往心里去，请问勇士贵姓高明？在下姓徐名楚，字仲康。哎呀，曹操高兴了，知道许褚这个人呐，这许褚力大无比呀，手掷两牛尾，倒行一百步啊，揪住两头牛的牛尾巴，往回能倒拉一百步。您说这人的劲头有多大呀？曹操知道许褚这人，知道他是个英雄。曹操非常高兴，仲康将军，我久慕你的英名，你是力大无比，我孟德很相见迟晚，能不能将军陪我共谋大事？这个许褚一看曹操那么喜欢自己，立刻站起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按许褚愿效犬马之劳。曹操用手相搀，拜许褚为帐前都尉。许褚挺高兴，因为曹操这时候已然闻名天下了。曹操就传下命令，让典韦跟许褚两个人为左右先锋，指挥兵将攻打兖州。等兵到兖州了，许褚就跟典韦说：“哎，我说典韦啊，主公怎么看得起我？我应该尽忠，这回啊，让我一人打。”典韦也特别痛快，点头就答应了。炮声一响，许褚催坐下马，就到了关前挑战。城中正是吕布的副将薛兰。薛兰抢粮食刚回来，心说曹操的兵将怎么这么快就到兖州了？好啊，好多天没打仗了，我瞧瞧曹操手下有多少战将。这薛兰呢，是个不知死的鬼啊，马上全身披挂整齐，点齐兵将出城一战。等见了许褚了，两个人一通名姓，二马盘旋。那许褚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杀法厉害，俩人二马一搓蹬，这大刀往前一劈，大斜茬就把薛兰劈于马下。典韦一看许褚得手了，杀！曹操大兵这一下就冲进兖州。这时候曹操自领中军也到了，曹操稍事休息，出榜安民，然后让典韦许褚借机会兵进濮阳。消息传到了濮阳城，陈宫就跟吕布说，问好，曹操此次攻打濮阳城，我们只有闭门不出，故城坚守。曹操的粮食并不多，只要把他们粮食耗尽了，他们必然撤兵，在那时候我们再乘胜追击。哎，公台呀，曹操是我手下败将，他来濮阳难道说能打得过我吕布手中化杆方天戟吗？吕布不听，指挥兵将出城迎敌。这回曹操啊，知道吕布一个人掌中化杆方天戟，特别勇，把所有战将全派出来了。大将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李典、乐进、许褚、典韦八员大将轮战吕布，给他一个车轮战。俗话说得好，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啊！这些人战将一个人打上二三十个回合，一个人打上二三十个回合，轮战吕布，吕布可就支持不住了。吕布明白了，想打我个筋疲力尽，我不打了，虚晃一挤，拨转马头往回就跑，曹兵往上就追。等吕布到了吊桥这儿，一看吊桥扯起来，他一勒马抬头一看，开城！开城！吕布喊开城，城上兵将听见了，没想到城门不开，吊桥不落。吕布仔细一看，城头上站着一个人，头戴宝蓝缎色，四郎员外逍遥襟，身披员外氅，黑黑的胡须，正是濮阳中的守护田半城。开城！没瞧 这位田半成用手往下一指，吕布啊，濮阳城我已然献给曹将军了，你还想进城吗？吕布后了悔了，这就是陈宫失策之处。上一次火烧濮阳，陈宫就应该假冒田半成把曹操诓来，没想到他真让这姓田的写了信，这回弄假成真了。这位姓田的真把濮阳城献给曹操了。吕布想进去，上边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哎，吕布没有办法，只好拨转马头跑吧。曹操兵将高声喊嚷：“那呀，捉吕布啊，进濮阳城了！”哗，掏掏掏，不不不不不不，杀呀！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啊！吕布一个人落荒而逃，跑着跑着，突然间发现前边成功了，后边几辆车。成功在城中知道田半成县城，就保着吕布的全家又打东门跑出来了。现在见了面呢，濮阳丢了怎么办呢？吕布跟成功商议，只好到定陶吧。到定陶，定陶城中正是张表张超在这镇守。吕布刚到定陶，曹操大队人马却跟潮水一样拥上来了。成功劝吕布问好，这回您千万不要出战。吕布不听，非报仇不可，指挥定陶城的兵将出去一杀，结果又被曹操杀败了。吕布的大将程连死了，广陵太守张超死了，陈留太守张邈没有办法去投奔袁术。这回呀，吕布落得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吕布干跺脚啊，陈宫说：“温侯，咱们怎么办呢？去投袁绍。”“什么？投袁绍？”“温侯，咱们先等等吧。让人到冀州探听探听消息，人家要咱们，咱们再去呀。人家要不要咱们，咱们要去了，那不是找死吗？”“好吧。”吕布发出探马，这一探把陈宫跟吕布吓一跳。袁绍不但不收吕布，还派河北大将颜良带五万大兵帮助曹操。吕布急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陈宫想了想，就跟吕布说：“温侯啊，听说刘备已然做了徐州牧，可以去投刘备。”吕布到这时候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全家老小够奔徐州去投奔刘备。刘备得报了，就跟关云长、张飞、糜竺、孙乾、陈东说：“吕布是当世英雄，你我出城把温侯迎接进城吧。”糜竺抱拳拱手：“主公啊，我劝您还是别要吕布吧，吕布可是虎狼之徒，你要收留他，他可要伤人呢。”“哎，子仲啊，怎么能这样看待温侯啊？吕布是当世英雄，对徐州有恩，要不是吕布带着兵袭击了兖州，曹操怎么能会撤兵解徐州之危？现在吕布被曹兵战败，无家可归，他已然穷途末路了，上徐州不会有别的意思，你们跟我出城去迎接。”从这件事看，这就是刘备忠厚的地方。没想到张飞是粗中有细呀。“大哥呀，您这心肠也太好了，话虽如此，您可要防备。”关云长也说：“大哥，既然您要收留吕布，我们就随大哥去迎接，不过三弟的话说得有道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就这样，刘备带着手下文武出城30里迎接吕布，两个人并马而行，进了城到衙前下马，有人接待吕布的家眷，咱们书就不细表了。 到了大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吕布喝了点水，然后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刘将军，董卓作乱，我跟王司徒用计杀了董贼之后，没想到遭到李傕郭汜之乱，飘零关东，众诸侯不能相容啊。最近因为曹贼不仁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陶谦，我吕布也是因为袭击了曹操的后方，得了兖州之地，反而中了奸计，败兵折将。近日来投刘使君共图大事，不知意下如何？从吕布这几句话里就听得出来，他有鞠躬之意，那意思没有我打兖州，你刘备能够坐镇徐州吗？刘备也是极聪明的人，刘备当然听得出来。是啊，刘备站起身形，拱手相还，问候啊，你来的正好，陶使君新事正无人管理徐州，让我刘备暂时权礼，温侯来了，我就将徐州让与温侯。来呀，看徐州兵符印信。手下人取出兵符印信，刘备接过来，双手往上一递，这吕布啊还真要伸手去接，两只手过去了，把吕布吓一跳。他发现刘备身后站着两个人，关云长卧蚕没倒数，丹凤眼圆睁，五柳长髯气得胸前直抖。再一瞧张飞，两只环眼瞪圆了，虎膝一扎上，呀！张飞气得都出声了，心说你拿我就宰了你。吕布立刻把手势改了，本来伸手去接，一看这哥俩，赶紧一摆手，强作微笑。哎呀，刘使君呐，我吕布是个武夫，怎么能管理州郡？刘使君，请您不必客气。不，文侯，您的才能足可以做徐州牧，镇守徐州。陈宫一看，过来了，刘使君，有道是强兵不压主，文侯并无此意，请使君勿疑。这样刘备才让人把印信收起来，设宴款待吕布，命人收拾宅院，请吕布的家人居住，派人安置吕布的残兵败将。就这样，吕布算在徐州住下了。吕布一想，刘备盛情款待我，我也应该答谢呀。第二天，吕布就在自己住的地方摆上酒宴，回请刘备。刘备就带着关云长、张飞到了，几个人坐在一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布就让自己的结发之妻严氏爱妾貂蝉还有自己的女儿出来拜见刘备。刘备急忙摆手，哎呀，温侯，不必了，不必惊动内眷。吕布呢一摆手，贤弟，你就不要推让了。其实吕布啊真比刘备大，但是张飞不愿意了，心说你吕布是干什么的，忘恩负义的三姓家奴，你敢管我大哥叫贤弟？张飞气得一瞪眼，虎须一扎上，用手一指，呆，吕布，你给我住口吧，我哥哥大汉宗亲，金枝玉叶，你是什么样的人也敢称我哥哥做贤弟？你出来跟俺老张大战300回合。刘备一瞧张飞，把眼睛一瞪，三弟，你不许无礼。关云长急忙就把三弟张飞劝出去了。刘备给吕布深施一礼，问候，千万别怪，这是小弟酒后失言。吕布心中明白，一句话都没说，刘备只好告辞了。吕布把刘备送出门外，没想到张飞骑着马过来了，手里擎着丈把蛇矛枪。哎，吕布，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 刘备是真急了。三弟，你怎么能这么胡闹啊？二弟，你还不把三弟带走吗？关云长骑着马愣把张飞给圈走了。夜无书，第二天刘备刚刚起来，吕布来了。师君，蒙你相留，我吕布已然感激在心了。可是令弟张飞不能相容，吕布告辞，另投他处。刘备这个人是讲仁义的呀，哎呀，温侯，您绝不能去。你要是离开了徐州，我的罪过太大了。三弟冒犯，改日令他赔礼。这样吧，如果温侯不愿意在徐州，可屯兵小沛。小沛也是当日我刘备屯兵之处。如果温侯要是不嫌小呢，暂时在那儿歇马，粮草军需我随时送去。吕布一想，到现在我上哪儿啊？没地方啊，只好答应了，就带着陈宫还有全家老少、张辽、张霸几员大将告奔小沛。那么刘备去埋怨张飞，咱们说书就不细表了。刘备为什么留吕布呢？刘备也知道自己坐镇徐州，曹操决定不甘心，而且徐州是天下各镇诸侯全都想要的一块地面了。吕布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武艺高强，有他在小沛这儿，谁要想打我徐州，他也得琢磨琢磨吧。所以说这样把吕布就安排在沛县了。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曹操。曹操平了山东之后，安抚百姓，上奏朝廷，朝廷加封曹操为建德将军、废亭侯。说到这儿，咱们还要说《三国演义》这部书，曹操战天时，孙权战地利，刘备战人和。刘备战人和是先战平原，后得徐州啊。而曹操战天时，就是他在山东战败了吕布，重整队伍，这时候机会到了。因为朝中李傕郭汜当权，李傕自为大司马，郭汜自为大将军，两个人横行无忌，朝廷无人敢管呐。太尉杨彪、大司农朱俊暗中就奏明汉献帝万岁呀。曹操拥兵200,000，谋臣武将数十员呐。您可以宣召，让曹操带兵进京，剿灭李傕郭汜，扶持社稷。汉献帝流血，流着眼泪说：“朕被李傕郭汜欺凌几年呐，实在没有办法活下去了。”要是有人能够诛杀二贼，称为大幸啊。太尉杨彪说：“万岁，老臣有一计，先令二贼自相残害，然后万岁传旨命曹操带兵把他们杀了，再扫清贼党，以安朝廷。”好啊，爱卿即将安出，下回再说。